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一章，五封信。中固青年的女子们。现代青年的女子们是处在一个最危险的时代中。在以前的时代，女子是被禁闭在家庭里，未出嫁以前受着父母的管束，不能多与外界接触。既出嫁以后，就在丈夫的家中做着妇女在家庭中必须做的本分。现代的妇女看这种生活是枯燥乏味，毫无自由的，甚至称这种生活为奴隶式的生活。不错，这种受管束的生活诚然不像现代一般新时代的女性那样自由活泼，那样无拘无束。但是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哪个时代中的女子所遇见的危险和祸患也远不及今天的女子这样多。现代的新女性是从家庭中得了解放，她们有机会跟男子们受同样的教育，也有机会和许多人接触往来，有机会享受男子们所享受的交际和娱乐。其中也有些人有机会到社会中去做事，如同男子一样，他们诚然是有了从前所没有的自由，但是他们同时也遇到了从前所未曾遇到的危险。从来，多数的男子对女子总是存着不正当的思想，他们看女子为玩物，为他们纵欲的对象。他们不惜用种种卑鄙恶劣的手段去欺骗女子，侮辱女子，蹂躏女子。无论在哪里有一个青年美丽的女子出现，便有千百个存心不正的男子虎视眈眈地围绕她的四周，设各样的计谋要接近她，玩弄她，玷污她。虽然他们口中说这是正当的爱情，实际他们所有的只是一种肉欲，他们并不懂得什么叫爱情。他们要接近这个女子，完全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一点也没有为这个女子的利害损益计划一下。年纪轻、经验少的女子既不明白大多数男子所存的这种邪恶的心理，又不晓得男子们所说的谎言所设计的诡计。不遇见这种男子就罢了，若是不幸遇见他们，少有不吃亏受害的。在财务上受些损失还可以弥补，如果一个女子失身于不良的男子，这个损失是一生不能弥补的，而且这种损失常会演出不可挽救、惨痛到极点的结局。在从前的时代，除了少数家庭以外，大多数的家庭是不容许青年女子随便出到外面与外人往来的。那些存心不良的男子们 虽然野心勃勃地想要接近别人家的女子，但是环境不许可他们。因为大多数的女子既不能随便外出，她们也不能闯进别人的家宅去寻找人家的女子，因此只好望洋兴叹。比较好的一些男子，只有专心地守着自己的妻子，度自己的岁月。那些放荡不能自制的男子也只能寻花问柳，或是偷偷摸摸的诱惑几个下流人家的女子。在那个时代中，女子们固然不像今天的女子们这样自由，但是她们却因此逃脱了多少危险和祸患。现代的女子们从闭关的家庭中得了解放，他们进到学校里去读书，他们自由到同学们的家中去，在那里他们遇见同学们的伯叔、兄弟和同学的亲友当中的男子们。有些学校采取男女同校的制度，女学生们足不出校门就可以与许多男生接触往来。在没有功课的日子和休假的日子，他们到娱乐场所去消遣取乐，在那里他们有机会跟许多男子接触、认识、交际往来。青年人在情窦初开的时候本来就喜欢接近异性的人，如今既有了这些机会，当然不肯轻轻放过。他们只晓得这是时代所赐给他们的好处，却不知道如何预防危险。许多存心不良的男子们就借这个机会引诱这些毫无知识的青年女子。他们向这些女子们谈情说爱，向他们做各种亲密的表示，说出各种甜蜜的言语。这些青年女子们一向都是受着父母的爱护，哪里明白人心的险诈虚伪？他们认为凡向他们表示亲爱的人都是像他们父母一样的对他们忠诚真实，他们很轻易地去接受那些男人们所表示的善意。他们认为那些男子口里所说的话和他们心中所存的意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很庆幸有这么多男人爱他们，而且求他们的爱。他们陷入了爱情的网罗，他们接受了男子们的爱，他们不顾一切要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父母禁止他们不要跟那些不可靠的男子们交往，他们不听。他们的室友警告他们谨慎，不要受人欺骗，他们不信。他们甚至从此看他们的父母为仇敌，看他们的室友为破坏他们幸福的人。他们再不向他们的父母和室友提到他们和那些男人中间的关系和往来，恐怕他们再加以拦阻破坏。同时，那些别具心机的男子们也恐怕女子们的父母师友看破他们的诡计，以致他们功败垂成。因此向那些无知的女子们说许多离间的话，离间他们跟他们父母师友的感情，使他们怀疑他们的父母师友，恨恶他们的父母师友，却以他们为唯一可靠可爱的人。这些年幼无知的女子也就真的相信他们的话，甘心认贼作父，自取祸败。等到这些女子受了他们的欺骗蹂躏，被他们虐待或是遗弃之后，他们才悔悟自己是上了当，但是大错已经铸成，再没有法子可以挽回了。 我们在大城中目睹耳闻这种事实，真是数不胜数。可是吃了亏受了害的女子在那里伤心落泪叹息哀嚎，那些未曾吃过亏受过害的女子却仍然是奔着这条充满祸害的道路。这也不足为奇，因为那些受了害的女子们为了颜面的关系，谁也不肯把自己以往的丑事向别人宣布出来。他们虽然痛恨那些存心不良的男子们，想要揭破他们的劣迹恶谋，以免别的女子再受骗上当，但是因为他们这样去做，就不免牵连到他们自己的名誉颜面，因而投鼠忌器，只好沉默不语了。这样一来，男子们的胆量就越来越大，受害的女子们也就越来越多。有些头脑简单的父母们看见了这种情形，就不许他们的女儿入学校受教育，并且多方管束他们，监督他们，禁止他们和男子会面往来。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他们的女儿就可以不遭危险了。岂不知这种办法正像竹堤防水一样，把堤筑得很高，固然可以使河水不致泛滥到两岸，但是如果有一日决了口，那种结局就不堪设想了。聪明人治水的时候，乃是竭力的疏浚河道，使水有正当的出路，根本不用筑堤，河水也不会泛滥到两岸。况且在这个明智大开的时代，做父母的硬要不许女儿入学校受教育，不要说女儿们不甘心，纵使她们甘心服从，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子将来可到什么地方去呢？不要说社会里没有她们立足之地，就连较好的家庭中恐怕也没有他们容身之处。这样怎么好呢？青年的女子们不能不受教育，受教育又有前面所说的危险，那么我们是否应当让我们的女儿入学受教育呢？我们应当让他们受教育，但是我们同时应当使他们知道他们青年时期中的危险和试探。在他们还没有跟外人接触之前，就将人心的险诈和社会的黑暗告诉他们。我们不怕多使我们的子女们知道世界上的罪恶。在家庭中做父母的，在教会中做领袖的，在学校中做教员的，都应当多教导青年的女子，使他们明白许多诡诈的男子向他们所抱的野心，所存的恶念，所设的奸谋，并且多举出一些青年的女子们受害的事实给他们看。如果有自己因无知而受欺骗的女子，肯勇敢地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一般青年的女子们，更是一件极有价值的事。不过要做这件事之前，需要恳切祷告，并且在各方面做过精密的考虑，或是向有经验的圣徒请教。有许多很腐败的家庭中的女子走了堕落的道路，这原不足为奇。让我们稀奇的是，有些最清洁最良好的家庭中的女子竟然会失身于恶人，受他们的欺骗愚弄，流落到极可怜的地步。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说，就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太好的缘故。他们的家庭里没有那些欺诈邪恶的事， 他们的父母也总不使他们知道社会中的黑暗。他们的弟兄们也用诚实的心爱护着他们。他们因此认为整个社会都和他们家庭一样。他们到了外边，遇见老年人，以为都是他们的父母；遇见了青年男子，以为都像他们弟兄那样爱护他们。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谎言、欺诈、骗术、假面。他们不遇见坏人则已，如果遇见，一定要受他们的陷害。同时，有些在很坏的环境里生长起来的女子，倒能守身如玉，不被恶人玷污。因为她们从小就明白恶人所存的恶念，所设的计谋，并且亲眼看见许多女子受了恶人的陷害，因此触目惊心，恐惧战惊，怕自己不谨慎，也遭到同样的结局。许多很好的父母陷入一种错误，就是他们恐怕他们的儿女学坏了，就总不叫他们晓得世界上的坏事。就像做父母的恐怕他们的儿女被黄蜂或是蝎子蛰伤，因此昼夜在他们庭院花园里留心搜索，看到黄蜂跟蝎子立刻捕杀净尽，不使他们儿女看见这些能伤人的昆虫。因此他们的儿女从来就不知道昆虫里还有能蛰人的东西。不幸有一天他们跑到外面去玩耍，看见了黄蜂以为是蝴蝶，看见蝎子以为是像蟋蟀一样会叫的昆虫，因此伸手去捕捉，以致被蛰得连脸带手都肿痛起来。不使自己的儿女知道世界上有坏人坏事，那种害处也是这样。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青年的女子们，千万不要听信平常不知他底细的男子们对你们所说的甜言蜜语。许多男子们的口会流出蜂蜜来，他们的心中却藏着毒箭。一个和你没有关系的人，如果在你身上没有企图，却应许给你许多利益、许多好处，那是世界上不会有的事。他们所说的甜言蜜语和他们应许给你的好处，就是他们的钓饵。如果你吃了他们的饵，你一定要上他们的钩。男子在追求女子的时候，什么好听的话都说得出来，什么条件都能应允，什么事他都肯去做。等到把女子得到手中之后，他们会立刻变脸，推翻他们所应许的一切条件，露出他们本来的面目。那些可怜的女子到了这个时候，除了悔恨哀哭之外，是一点没有别的办法的。有些比较有才干有手腕的女子到这个时候，也许可以打他们、骂他们、同他们起讼，或是用其他强硬的手段对付他们。可是自己已经失身于男子，生米煮成了熟饭，弄到末了仍然是受辱吃亏。女子不受男人的欺骗则已，如果受了男子的欺骗，是一点挽救的办法也没有。想到这里，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再进一步说，青年的女子跟素日不相识的男子交往，根本就是一件万分危险的事。世界上本来就是好人少坏人多，诚实的人少诡诈的人多。况且一个男子对女子如果有了恶意， 他就会说种种的谎言，戴种种的假面，用种种的手段去欺骗他。一个青年的女子本来就没有经验，赋予感情，又加上正在情窦初开，渴慕男子的时候，最容易对男子一见钟情，陷在爱情的网络里。等他坠入情网之后，不用说他看不清楚男子的坏处，就是他看得清楚，他也会为他遮盖，为他掩饰。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如同吃了迷药一样，谁也没有办法再拦阻他，使他离开那个男子。如果有人出来警戒他，拦阻他，他就要把他们视为仇敌。他在这个时候能摒弃一切的朋友家人，只要那个男子。如果他的父母起来阻挡他，不使他爱这个男子，他也能把他们视为仇敌，把他们撇下，毫不顾惜。我们亲眼看过许多青年女子走到这个地步，她们简直就像疯狂了一样。等到陷入祸坑，铸成大错，才悔悟当日的愚昧，但是已经无法挽救了。青年的女子如果不愿意做这种愚人，起初就不应当跟素日认识不深的男子有什么交往。今天有一些人主张青年的男女应当去结识许多异性的朋友，好在这些朋友中间选择适当的对象，这完全是一个理想。因为大多数的青年人一和异性发生感情就完全失去理智，再也提不到什么选择了。可是这种主张却极受一般青年人的欢迎，因为这给他们一种放纵的机会。结果是什么呢？一些存心不良的男人满足了他们的欲望，一些诚实清白的女子受了男人的欺骗诱惑，弄得后悔莫及。亲爱的青年人，你们切不要再上这个当了。还有一样重要的事，我要提醒一般青年，女子跟男子都在内，就是你们和异性如果有什么交往和友谊，尤其是有婚姻的企图，总当诚实坦白地告诉你们的父母，绝不可背着他们在暗中做什么事。如果你们的父母是特别无知、特别顽固，或是特别邪恶，你们实在不能告诉他们，那么就当把你们的事告诉家族当中其他有德行、有见识的尊长，或是可敬可靠的师友。如果你们教会中的领袖是敬虔有见识的，你们尤其不可不坦白地告诉他们，求他们知道。如果和你们交往的异性告诉你们，千万不可把你们交往的事告诉别人，你们就可以明白他们存心不良，想要诱惑你们、陷害你们。他们这样叫你们保守秘密，就是怕你们告诉别人以后，别人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他们知道你们年轻，缺少经验和知识，容易受人的欺骗。只要你们保守秘密，没有人识破他们的诡计，他们便可以把你们玩弄在股掌之上，使你们至死不能醒悟。他们这种存心真是毒辣到极点，你们千万不可陷入他们的网络。你们不但应当请求可靠的人指导，而且应当虚心受教。如果你们的父母、师友或是教会中的领袖所给你们的指导是良好的，也当决意听从，这样你们就不致受人的玩弄欺骗。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告诉容貌美丽的青年女子，你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美貌自豪自庆，倒要特别警醒谨慎，因为魔鬼跟恶人向你们所施的攻击特别剧烈，你们遭遇危险和祸患的机会也比别的女子更多。一个美貌的女子到处得人的爱慕，同时那些存心邪僻的男人看她，也就如同一群恶虎争着要吃一只肥羊一样。如果她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仰望神的保守，谨慎自己的言行，不敢轻易和异性交往，不敢随着自己的私意动作，他还可以不落在魔鬼和恶人所设的陷阱里。如果他因着自己的美貌庆幸骄傲，目空一切，一方面藐视践踏别的女子，一方面想要玩弄操纵许多男人，希望利用自己的美貌尽量的博取，尽量的享受，他所要遭遇的结果一定要惨痛到极点。不用提在神面前他惹了神的震怒，就以世界上的情理来说，他这种生活的结果一定会弄到女子的嫉妒，男人的怨恨。虽然一时也能受许多人艳羡、仰望、追求、爱慕，但是这全是属肉欲的，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人真心爱他。等到有一天人老珠黄，他的美貌像秋天的花卉那样凋谢了，从前那些艳羡他、仰望他、追求他、爱慕他的人都转过来藐视他、唾弃他、厌恶他、咒诅他。到这个时候，他想要得到一个丑恶的女子所得的结局都得不着。还有一些美貌的女子在青年的时候受异性的追逐，遭同性的嫉妒，稍不谨慎就会丧命情场，遗恨绵绵。读了历史上的记载，在环顾我们所见所闻的种种事实，到处可以看见这种惨痛的现象。美貌原是神的恩赐，因着人的妄为，竟弄成惹祸杀身的导火线。美貌并不害人，害人的还是人自己的无知和罪恶。我巴不得世间容貌美丽的女子都听一听这一番劝告。